修，我们今天还是在多帅天。我们知道多帅天的愿力是很大的，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愿力，有这样子的一种期待，我们才能够到多帅天来。所以这个十回向呢，那么指的是指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愿力，愿意去实践佛法，愿意去展现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呢，这个才会在多帅天这一天，那么来谈十回向。那么十回向是金刚床菩萨他入沙内入定以后呢，那么他开始呢才讲的。各位呢，回到了第十回向二十五，那么也就是第九页呢，这里就写的有一段是儿时金刚床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智光沙内而演说菩萨十回向。也就是说，金刚床菩萨是成佛的威力，佛的神力才入这个菩萨智。那么入菩萨智呢，还放光，所以叫菩萨智光啥呢？那么我们呢，在这个十回向里头，事实上就是呢要放这个菩萨光的。菩萨是绝有情，能够放光就是处处光明，那么处处光明处处光净呢，那么就是菩萨智光。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十回向呢，是先从这个布施开始的，是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然后到不坏回向，是讲三宝，那么第三是等一切佛，是成忍的意思。那么第四呢，是自一切住回向，是骗一切实住，也就是讲到了千百亿化身，从三身谈到千百亿化身的问题。第五个回向呢，就是以禅为体，我们谈的是禅，上一堂课是不是已经把禅第五这个部分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接下去谈到六，随顺坚固一切善根回向。我们今天禅的部分还没有讲，好。那么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自一切处回向，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第五无尽功德回向，这里开始，是不是？好，第五个回向呢是以禅为体，所以无尽功德就是以禅为体。什么叫做无尽功德呢？无尽就是无量的意思，所以我们没有看过哈，也中国佛法传播的十宗里头，没有一宗呢会讲说我们只讲一个心字而已，也只有禅宗才会讲说潮源一滴水，只谈那个潮源那个心的一个开端，就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心。所以在禅学禅宗的一个传承上，它是不用教法的，教法都是其次。所谓的其次，不是说它在等级上次之，不是，是在教学生的时候不用言语来教化，所以不叫的，不是他认为教就下了。教下的意思并不是禅宗宗门批评净土宗，批评华严宗天台中，说你们是教下，你这样解释是误会了的，是错的。禅宗所讲的教下的意思是，就是禅门的人物，禅师在教弟子，如果用语言来教学的时候，就叫教下，所以不可落教下的意思，并不是他在批评别的宗，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好多人对禅宗有这样一个误会，说 禅宗批评我们教下，那我们也批评禅呢，就是既然没有理论的基础，那么你们整天要从心里头以心印心，你要印心个什么？我们就批评禅呢，说它不扎实。所以这永远都是互相在那个地方形成一个边界，彼此互相的攻陷，这是错误的。禅是讲禅的教法里头一样有教，但是如果用语言来教的时候，那就失掉了无尽功德回向，他就失掉了禅的体。华严宗也是一样，如果华严最后只是禅的，就是大家只要行那个了解那十个波罗蜜不就好了吗？可是你了解那十个波罗蜜呢，却没有去实践，没有那个禅的核心，就输掉了无尽功德回向，就输掉那一点。那么禅是什么？禅就是心呢，禅就是这颗心。你可以把经典全部都读完了，但是呢，你所学的东西是这部经而已，你并没有完全的消化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活泼的去运用。所以在六祖坛经里头，法达啊，他原来读法化经的，来到了六祖这里的时候呢，他以为自己很有学问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给六祖行礼呢，都还有傲慢的那样子的态度。所以六祖就看得出来，你心中必有一物，你心里头还有一个障碍，你物何事？你是修的是什么教法？他说我练法华经已经练3000部了。你看3000部到底是多少？过去有很多都是用写的，所以一部有的用竹简做的，那一部一部是很多啊，合起来就是3000部，就是一部华严经或法华经。但还有一种解释方法，就是说我已经练3000遍了。你知道我们师父在入门跟他学佛的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常常会上这种课，他说你要学佛好，那么你就把弥陀经练3000遍然后再来找我。我跟他学佛的时候，他说你把这一堆读完了以后再来找我。我以为给我的已经很够重了，我后来发觉另外一位同修是练弥陀经3000遍才来找他。后来我想一想，一天如果练一遍的话，那要练多久？如果一天早晚各练2遍的话，那要多久？1500天。你看我练了一年就回来看师父说我这一堆练完了，那现在你要练3000遍再回来怎么练？所以我这一位同修怎么办呢？他说我放在口袋里头，我上交通车也练，这个中午哈、啊、吃过饭以后呢也练，回家也练。他说一天呢总总来来回回要练上10遍。哎，我说那差不多3000遍除以10，对不对？哎，你差不多一年可以去见师父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要真正去肯去下这么样子的一个功夫。那当时他讲说他练3000遍，3000步来了，自己以为自己很行了，可是呢有东西。可是最后六祖慧能给他说的是什么？心迷法化转呢、啊、心悟转法化，诵经久不明，语意作头家。心迷的时候，你自己没有产生智慧的时候，法化经给你写个头壳鬼安尼戆家家，他法化转嘛，法化转你嘛，你被他转的失掉了你自己的智慧，失掉了你自己那一份自在，失掉了你自己那一份真正的自由心，你自己不能顿悟。心悟转法化，心一悟了以后，法化变成一个粮食，它变成助道，它变成了真正丰富了我们内在精神的一个来源，那个粮食的来源。所以读经必须这样读才行。 那在这个地方呢的意思就是这样，无尽功德回向以禅为体，就是要掌握这个心悟才能够转法化，心悟呢才能够转华严。可是华严经呢就在十回向里头，回向表这是从比到正的过程当中啊，从己到人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从少分到多分的当中，这里面他必须要把这个核心问题摆在心灵上真正能开悟这个问题上面来。所以你可以读了好多东西，读完了不贯通不能用，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听去跟看看医生以后，医生就给你建议了，你要好好运动哦，好好吃药哦，你这个脾气要稍微改一改啊、哦、有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时间可以让自己休闲唱唱歌，有一点娱乐啊、哦、好了，现在你又糊涂了，问了我一天要唱几首歌，这医生也被你考垮了，那我一天要做几次运动又被你考垮了。其实这事情你自己去揣摩最清楚，你的体能跟人家不一样，你的生活习的一个习惯不一样，你当然根据你自己好好判断，每天要运动，每天要调整自己的心性，每天要给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音乐的疏解，都很好啊。但是有的人你告诉他以后，他就障碍一大堆，回家去以后皱着眉头，我本来还没有那么多头痛的事情，今天头痛更多，为什么？一天到底要唱几首歌才可以，毛病出来了，对不对？还有到底是吃饭前唱呢还是饭后唱，问题就来了，到底要唱多大声，那你这个脑子就有问题了。所以无尽功德的那个东西会在我们真正展现的到处都能够是住一切处，能等一切佛，等一切众生，能够嫉妒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完全靠着我们自己那个心灵的开悟，那才行的。这个智慧本身能够真正的展现那一份光明，那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世切的回应。所以我们知道无尽功德的意思是指的是我们最后自己，并不是一定照经文里头的一点一滴一行的照那么做。所以你如果听一位同修跟你讲说，我已经照华严经里头的一点一滴都照这么做了的话，那你要躲他远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爆炸，是不是？华严经你看十方法界通通都在那个地方，他通通照那个做，你看他会不会爆炸？应该不是。华严经打开了整个的十方法界，最后呢是试亮你的眼睛，打开你的心扉，让你的心灵自由，能够见性，如此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十方法界都到。你不可能把十方法界通通放到你的心头里头去。所以有的人听了师父讲十方法界全在一心，他就把十方法界华严经通通把它融在心里头，那是要准备爆炸的。那么有的就不是，是我在这华严里头的修行训练以后，我开悟了，这个心我很自由，而且什么事情来没有障碍，来去没有障碍，正因为没有障碍，所以我们既可以到地藏，跟地藏一起去地狱去化度一切众生，也可以到任何一个天去听一场法会，当然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你知道到极乐世界去以后也是一样要供养十方诸佛啊，你怎么供养？当然要无尽功德供养，不是以无尽功德是不行的。所谓无尽功德者，是无一点点功德可言，你要了解这句话。但是所以才有可能是无尽功德，如果你自己有很多功德的时候，那个功德是可以计量的，可以计量的东西就它就抹上了那个无的意思，无尽的意思。所以你学佛问题重点不在于你把整部经最后全部通通把它 读的每天一句一句的到怎么做，做到最后障碍反而多，是启发过了以后得到的是这个禅心，所以以禅为底。所以无尽功德回向以禅为底，所以遍周自在以真智来会熟，定乱两容，自卑不爱，随尘不染。所以呢，经文有这么一段话：此菩萨摩诃萨以忏除一切诸业重障所起的善，所起的善根，礼敬三世一切诸佛所起善根，劝请一切诸佛说法所起的善根，闻佛说法，精勤修习，悟不思议广大境界所起的善根。我们知道，他是因为是以禅为体的，所以他才能够遍周自在，到哪一个地方都自在，而不是我学一个东西就照那几个东西来做。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在老子里头，老庄的这里头也是这样子的道理的，他是失道而后得，是不是？是你失掉了那个道，那个道是一个空性，是一个心的问题，你失掉它才需要那些德目。你读了那些德目以后，你不见得能见到那个道，但是没有那个德目去历练，却没有办法真正发现那个道。所以最后要回到那个禅心里头来，所以有这个禅心的时候，以真智来会熟。会什么熟？日常生活里头的待人接物的东西都是熟啊。当老师的人一天面对着这么多个学生，千奇百怪的问题通通都会发生。不只是在上课堂上里头会传纸条，也不止学生里头会偷东西，也不止他们会传坏话，而且还会彼此之间说谁跟谁恋爱，啾啾脸，通通有。那么这个千奇百怪的这个教室里头，此起彼落的种种事件的教室里头，你说你没有那一份智慧，没有那一份真智来会这个熟，你怎么可以把这个教室的事情处理得很好呢？家庭生活也是一样哦。其实一个家庭其实看起来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哦。有的人呢，他可以去当一个什么大长，但他的家庭他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家庭不简单，你想想看，先生这边有一个先生的家，太太那一边有一个太太的家，那个家里头又有多复杂呢？分支千百亿啊。你看，有公公有婆婆，对不对？公公婆婆那边还有很多变化的因素，是不是？这边也是一样。那好了，这里讲一句，那里讲一句，这个家庭啊，如果你很介意，你不能从里头种种不同的意见里头拿出一个你自己很自在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态度，那么好了，今天他讲一句，明天他讲一句，你莫衷一是啊。最后你内心里头到处是冲突，你这么讲，他又这么讲，你叫我怎么办？摊在那个地方，那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就不能再下去，我这个家庭实在是处理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家庭里头不怕他出现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是正常的，出现什么挑战也是正常的啊。人也不可能没有烦恼，但也不可能说不发脾气不闹脾气。问题是在这里头，你如何掌握无尽功德回向，是发一发以后，一会儿他过去了，他清楚了这事情该怎么做，我总之我要去解决，最后把问题解决了。那今天解决一个问题，明天解决一个问题，就像我们打坐在那个地方打坐的时候，一个念头来我让它过去，一个念头又来又让它过去，你心中没有执着的念头，你就可以很安稳的坐在那里。人生也是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老和尚这么讲，说我们平常的生活就在打坐，你要知道平常生活打他走来走去怎么会打坐呢？他一会儿上班一会儿下班怎么会打坐呢？是他的心，这件事情来接引他过去，那一件事情来接引他又过去，这中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这些执着，他心里面很自由，那是禅心呢。所以以真会熟啊，定乱养容，你看他没有告诉你只要定不要乱啊，是不是？人本来活着的，你身为人就有很多的乱的东西，所以你的心头里头有些乱正常， 所以我们同修有时候问老师，我心头很乱，我跟他讲，你心头不乱还是人吗？一定得乱才行，有乱才有定，对不对？乱来找定，是不是？说你的心头一点都不乱，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我从心头一点都不乱，我告诉你我在撒谎，我在打狂，那不可能。我有时候也很留意啊，有时候我去看看，去跟高僧大德文见见面，我在那里陪侍他一会儿，他的待人接物仅仅，我觉得他的内心里头也是一样此起彼落的。你要注意禅宗里头怎么讲，对镜心竖起，菩提这么长，对不对？如果他内心里头啊，说我什么都没有，那他还算是什么高僧大德呢？是不是？我昨天去花莲给大专学生慈济办这个大专学生的佛学营，我去给他们讲了一堂课，那就这个，那么这个夜见正缘师父，那么好多人见他，我当然我坐在那里看，哎呀，一样啊，是不是？一会儿香港的这个中文大学的医学院的院长来了，一会儿哪一个人来了，是不是？这个谈毒害，对不对？那个谈家庭，对不对？一个是谈国家大事，是不是？一个是谈社会现象。哎，他坐在那个地方，好多事情谈到了毒害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你也会看到他很慈悲的，好像要非常的啊，这个忧心。但也正为忧心，所以他会花很多的心血鼓励好多人去救助一些这个戒毒的这些人，来帮助他们。所以他提倡是一群人去帮助一个戒毒的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医生能戒帮助得了的。所以我们知道定跟乱要两容，那才能是解。所以这里面呢，悲智是不爱的，随尘是不染的。所以这里面呢，这样子的菩萨，他是已经把他内部的一切的这个重障、诸业重障呢，这些东西都已经把它铲除了。所以每一天你在家里啊，晚上你要做一个晚课，要记得要忏悔，忏悔以后洗净这些我们的尘恼。这个时候我们洗净这个尘恼的时候，沉浸光身嘛，沉浸光身的时候才可以照破山河万朵，否则就照破不了，是不是？乱的来你被他牵着走，定的来又何尝不是一样被他牵着走呢？不要以为乱会牵动你，定一样会牵动你。如果你没有修禅，真正的禅定是定慧等持的，你没有在这个地方真正学会到无尽功德这个层面来的时候，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引诱会牵着你的鼻子走，定也是会。所以有的人呢，他说我自从开始打坐以后很定，所以我现在很想把工作也除掉，每天在家里静静的，我觉得这样很好，那就是他已经被定牵着走了。所以不被静牵，不被定牵，也不是被乱牵，但是定乱却相融，融在那里，融在你的智慧里头啊。所以礼敬三世一切诸佛所起的善根，欠请一切诸佛说法所起的善根，这些东西呢，闻佛说法精勤来修习，那么才能够开悟这不思议广大境界所起的善根。这个开悟事实上就是禅定的开悟的。那么在这个无尽功德以禅为体的这个回向里头，要回向菩提。我上个学期在政大上禅学与生活，我们在学校里头，我知道这里边也有基督徒，也有天主教徒，你跟他讲禅学与人生。好了，你现在说一开始的时候，现在请大家合掌念阿弥陀佛，那基督教徒怎么办？他们要念南无怎么办？所以我想，本来念佛这件事情 是佛门弟子该念没有错，你去翻翻六祖坛经，一开始六祖开东山法门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讲，总尽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不是念阿弥陀佛，总尽心，请大家把心静下来跟着我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对不对？那什么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呢？是梵语，摩诃是大的意思，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那好，大就是空，没有成见，般若就是智慧，所以回向菩提呀，般若就是菩提呀，波罗蜜呢就到彼岸。什么彼岸？有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此岸，到问题解决的彼岸，有矛盾有冲突的彼岸，到可以冲突可以厘清问题的彼岸，从世间的如来的此岸，然后我们跨越出去到出世间的如来的那个彼岸，你说对不对啊？所以整个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个般若，是在那个菩提，所以回向菩提是对的啊。所以习以回向庄严一切诸佛国土，那么要回向这个诸佛国土，那个诸佛国土是什么？那个诸佛国土就是我们的菩提。这是成观大师他在书里头特别讲的，也就是如果我们不是用智慧的话，我们根本接触不了十方法界，不是用肉眼，不是用耳朵去听，也不是用凭着我们的意识去想象，而是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十方法界尽现其前。所以回向菩提呢，那么这个回向就是净清净了我们自信的世界，清净了这个自信的世界呢，对什么事情就没有障碍，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啊。其实你仔细看看，检讨检讨你自己，你会觉得免不了碰到一些难题，让你很烦心很忧心。可是你仔细想想，当你觉得忧心很严重的时候，你哪一支笔啊，不要用想，哪一支笔来写我到底这么难过的事情是什么，你一点一点把它写出来，即使写一写没有几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过呢？是因为你浓浓种种的用一个大包袱啊，把它包起来，说反正家一弄家家洗，很痛苦的事情，你心里头就是这样，所以所有的苦闷冲塞于你自己的胸膛里头，就变成这样。那为什么要净土呢？你把这些东西清一清洗一洗，你就很清楚我剩下两件事情要解决，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我不能解决，我就问朋友，看朋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是我的朋友可能还可以请教他，可能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不一定。人最坏的事情是有一个难题自己在那里闷着，所以整个乾坤通通都是乌烟瘴气。你如果去找一个朋友谈谈，好像把它戳了一个，马上把它戳破了这个烦恼的这个袋子，把它戳破了，把它拨开了，其实里头只有一件事情，把那件事情想办法去解决，跨出去想要解决就解决了。所以净土这个世界，只有心里面是净土的时候，以十方法界它才一切诸佛国土才会成就的。什么叫做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国土呢？我们说慈悲这个国土，慈悲是一个国土，慈悲是什么国土？是你要到净土世界的国土吧。喜舍也是一个国土，那个国土也在极乐世界。贫执心也是一个国土，那个国土是弥勒世界。还有东方还有琉璃光如来，那是抱着希望啊，每天很欢喜心。所以你如果到这个慈济去，那么我相信在座有好多是慈济的会员。那么慈济正言法师一直跟他的弟子讲，你要有欢喜心。你知道欢喜心在哪里吗？欢喜心在东方的琉璃，在东方的琉璃，这一念情你到了东方的琉璃， 可是有欢喜心，你就能够喜舍，喜舍马上又到西方的极乐。所以有人就问了，那我一会儿到东方，一会儿到西方，他可不是走来走去的，走得很累啊，是顷刻之间根本没有空间，没有任何障碍，是可以到东方，可以到西方，所以才一念是十方法界，所以一念三千，岂止三千，一念万千，哎，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是无尽功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忏悔体的里头，要回向菩提，这个菩提是净土，回向众生的时候呢，那么有两个众生，一个是为众生而行普贤行啊，就为众生而努力的，为众生而行普贤行；一个是为自己的众生而净化自己的净土，自信净土，这都是为两个众生。我们内心里头有很多众生，此起彼落很多，一会儿想到要很多钱，是不是？一会儿想到，是不是我要去哪里玩，是不是？一会儿又想到我的小孩子现在读书读得怎么样啊？我不如人家，人家小孩子功课都那么好，为什么我的小孩子比较差？然后你起分别心，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自信里头的众生在持其皮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要为众生而行普贤行，要把这些清除掉，同时要回过头来能看得到的啊，这些有情众生我们要帮助他，那是回向众生。那么好，菩提是自信的，回向众生呢是成就啊，回向圆满呢就是一切诸佛在这个于中成道，那个中呢就是中观，其实也就是空观的意思，示现种种住在神力。普行菩萨呢，诸清净业入不思议自在达内，善巧方便能做佛事，放佛光明，普照世间无有极限。现在一切诸佛世尊悉以如是庄严世界，如是等无量无数庄严之具，庄严一切净法界虚空界。用什么来庄严一切净法界虚空界呢？那就是我们有一个禅心，可是有了这个禅心，我们却能够一方面是回向众生的，同时呢把这个众生的东西，整个的一个众生呢变成了庄严法界虚空界的一个资粮，我们称它叫做回向圆满。所以一切诸佛呢于中成道，我们讲到了中字就是讲中观。那中观是什么意思？我们过去呢在讲佛法与生活的那一段的时候，我们大略都已经提过的，空假中，那是讲天台台家的三观，先从空观入手，然后入假观，然后是中观。可是这三个东西呢，就要把它三条线把它连起来，变成等边的三角形。它呢，你可以从空观假，可是呢，也可以从空呢直接观中，中呢也可以去观那个空，也可以去观那个假。所以这三个呢是互相影响的三个因素，像是天台的三观。空观就是净土的意思，我心里面净了以后，我才能够接引一切，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个假接。把这个假看清楚，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这个假是现象界的东西，是世间法的东西。我看清楚世间法的东西，这就是假。一个人有这个菩提，回向菩提，然后又回向众生，你看回向菩提就是空，回向众生呢就是假，回向圆满呢就是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一切诸佛于中成道，示现种种自在神力，他在这个地方才能够真正示现一切的神力。什么是神力？你不要把神力解释成那个外头那神坛那种神力，不是这个意思。神力其实就是 你自己的智慧之力，也就是我们所有的智慧最后都形成了我们的精神现象，它就是我们精神之力。我们回向圆满是因为我们先回向了菩提，回向了众生，然后我们才于中成道，是因为这个地方才回到中里头来。这个中呢，不是说中间的意思，空观的时候是敲破我们种种的成见跟以及我学过的东西，我不被这个东西把我限死。假观这个地方呢，是用空的东西来把这个事项弄得很清楚，那叫假观。那个假字，比如说我们今天是7月30号，我们假华藏讲堂啊，开讲华严经，那个假字呢是在的意思，假借的意思。在佛学里头讲这个假字呢，也就是借的意思。我们是借假修真，这个娑婆世界所有现象的东西都是假，这个假不是真假的假，这个假是我们有一个借以存在，借以表现生命力，借以表现出因缘的这个种种林林种种的现象都叫做假。所以我们假观的时候呢，不是看真假，而是我们看出这个假本身，而我们在世间法上我们能够处理的堵堵当当的。当我们能处理的当当的时候，堵堵当当的去处理它，能够把它做得很正确中肯的回应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中肯的很切实际的去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这个事情叫做中。所以叫做空假中，这三个东西是不断的在产生一个互相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才实现种种自在的神力。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弄清楚，所以只有清净的时候才入不思议自在啥呢，只有善巧方便的时候才能够去把那些事情处理得很清楚。所以华严经里头讲，理无碍的时候是空，事无碍的时候是假，理事无碍的是中，但是事事无碍的时候呢是解脱。所以华严经里头的四法界是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四个法界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思考上的一种辩证，但不只是一个辩证，它不是一个思想上的辩证，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能够表现出来的一份这个一个精神力量。所以我们称它是一种神力，这样的话我们的自信佛就放光明了。因为我们不起分别，我们能够很真切的去回应，所以能够普照世间啊，无有极限，到哪一个地方你都可以适应得很好。现在一切诸佛世尊你可以展现啊，在任何一位诸佛世尊你跟他都是等一切佛。所以悉以如是呢，庄严世界，就是你任何一尊佛也都是如此，你到任何一个佛界去你都如此的展现，是一样的。所以如是等无量无数庄严之具，因为任何每天所碰到的无量无边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千百亿化身的展现，能够什么事情都能很自然的能够处理，所以没有障碍了。这时候呢就变成庄严之具，你没有障碍就很庄严。其实很简单，你自己留意看看好了。你不能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愁眉苦脸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一点都不庄严。你如果这个事情你那个想通了，我能解决的来解决，不能解决我能包容他啊，我能宽容他，那你就会变得庄严，而且很自在，就是这么样。所以菩萨摩诃萨如是回向已得无尽善根，所谓念三世一切诸佛故得无尽善根啊。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一切善根如是回向时，修一切菩萨行，了一切众生六生众生界无有众生。能如此的时候，你自信里头没有众生了，贪嗔痴慢疑没有了，周遭的众生没有了，不是没有了，众生是指的不了的众生啊。这些不了的众生在你他们也都因为 这样子他不再有障碍，不再有这个业障，所以他都能了了，所以了一切众生，众生界，所以无有众生。这事情也很有趣的，你乍看之下你一直想着佛有十法界，最高的是佛那一界，最低的呢那就是地狱那一界，无间地狱那一界。你想想，你读佛学出一个题目说何谓十法界，你把十法界通通写出来，我当然给你这一题，如果是十分的话，那我当然给你十分。可是问题是你真正心灵修行的时候，这个十法界又是怎么回事呢？它并不是你写的那十个。为什么？你一念里头有十法界，你就已经起了分别了，你怎么会有可能等一切佛回向呢？怎么可能等一切众生寂拔的回向呢？你不可能。为什么？你要去爱护野生动物，你先想着它是野生动物我才来爱护它，你已经等一点，你已经差了。是连你去想它是野生动物，你觉得它是一个生命体跟我共存存在的时候，那是等一切众生，那是等一切众生。所以你起那一念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为了要我是参加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然后我才这样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你已经被割裂的一部分了，而是他在那里，他感觉到是等的。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多的好多我们同修的档案也在这个地方出现啊。我最常被问到的事情是这样，他说：“郑老师，那既然是这样，请问我家的蟑螂怎么办？”问题又出来了。几乎只要开一次座谈会，这个问题一定会被提出来。我家的蚊子怎么办？我家的蚂蚁怎么办？我跟他讲说，如果我告诉你，诉你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蟑螂，我打狂疫；如果我跟你讲说我从来没有把蚂蚁扫出门，我也打狂疫，叫我如何说呢？叫我如何说呢？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这么困扰呢？你明明知道你在爱护他，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弄得这么苦恼呢？所以你看，不学佛还没有什么大问题，一学了佛，每天想着这一块肉可不可以吃下去，这不是障碍吗？是不是？所以不要那么，不必那么多障碍。十方法界一切众生是互相扶持的，你不是也帮忙做过别人吗？其他众生也曾经帮忙过你，但你要知道，接受众生布施的肉你都很庄严的接受，但是要记得你要回馈给众生，等一切众生回向，就在这里。没有那种说你吃素就可以贴呱呱，我告诉你，一脚踩下去不晓得踩了多少，不是没有事情。要注意，一切众生永永挤挤的挤在这个地方，就免不了这样，但是心必须是慈爱的，是必须是平等的，你在这个地方要弄清楚，平直心这个地方挡不到的时候，处处是障碍，平直心挡不到的时候，障碍就没有了，所以那个细腻的很细的那个障碍就没有了。我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你爱打蟑螂就打蟑螂，也没有告诉你蟑螂不可以打，但是要注意回向等一切众生你能记吧，这个事情是好重要的，要注意。你也不要以为你从来都不会死，你也别以为你每天躺坐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在养，你肚子里头一样养了很多众生，你一样在供养他的，不要有那么多的障碍。所以要随顺一切啊！所以再下去我们会谈随顺兼顾一切善根回向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师父呢，因为办这个大学佛学营，我们同学我们的大学生 就问师父这个问题，我学佛以后我想吃素，可是我妈妈不让我吃素，我现在跟我妈妈为这些事情吵得很厉害，我们两个人很不愉快，我没有学佛，没有这些事情，学了佛法这些事情怎么办？师父跟他讲说，你妈妈嫁给你的，你就孝孝顺顺的，恭恭敬敬的接纳，你就吃啦。他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听话了，毕竟是学了佛以后才听话的，那也是随顺哦，那也是随顺哦。我们再看下去啊。那么第六呢，菩萨住持回向得十种无尽无尽藏，见佛入法，义慈定慧解义，无边误解，福德勇猛，自觉决定辩才，实力无畏，这是十种无尽藏。当然因为这一个回向重点是摆在禅，你能修禅，你能实践禅的时候，你经常都在见佛，等一切佛回向，等一切众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一切众生都具足佛性啊，是不是？所以禅家讲啊，说飞禽走兽、寒林蠢动，通通都有佛性。所以我们同修们怀疑的就在这里，我有这么大的聪明才智，说我有佛性，我是相信的。一条虫子有佛性吗？老师